今天我们要看婚前辅导的理由。我自己个人在过去牧会的生涯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婚前辅导，我也很清楚地看到婚前辅导确实对一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我们讲到婚前辅导的理由，第一个就是婚姻的重要是值得花时间先有婚前辅导然后再结婚。婚姻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值得我们用一些时间做婚前辅导然后才进入婚姻。你要开车，你都要接受几个小时的驾驶的训练，并且要考过驾车执照才能够上路，怎么可以说不接受任何的训练就进入婚姻？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进入了婚姻自然就会做妻子，自然会做丈夫，其实不见得。你看开车都需要有执照，况且有了驾车执照之后也不一定真的能够上路，还要一段时间好好的练习，要不然的话一定会闯祸的。何况是婚姻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做一些事先的训练然后就上路？当然我们有了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对婚姻会有一个更正确的一个观念。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当然如果你要结婚，你必须知道你要进入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制度当中。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结婚，但是如果你预备要结婚，那你就要有这样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并且我们可以去了解双方是不是合适结婚，以及婚后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些问题，对他有更好更好的一个事先的预备。第二呢，结婚仍然是很多成年男女所期盼的一个关系。虽然有一些研究他们提到说，在欧洲的女性常常以为能够单身的独立的来生活，这是表示他们很重要的成就，并且引以为荣。但是另外的一些研究也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期盼能够进入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还是期盼能够结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既然婚姻是很多人所期盼的，那当然也是需要有预备。第三呢，婚姻生活的时间占人生当中的比例是相当相当长的。假设说男性是30岁结婚，女性是28岁结婚，平均男人的寿命大约72岁，女性的寿命大约75或者74。那么夫妻的生活在一个人一生当中可以长达42年到46年之久，甚至于还要更长更长的时间。现在有晚婚的趋势，活得也比较长，所以婚姻的生活占人生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像我曾经说过，我的父亲95岁过世，我母亲101岁过世，他们的婚姻就70几年了，这占人整个人生里面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长的时间，当然我们更值得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好好的预备这个课程婚前辅导。第四个，婚姻对下一代的影响也是很大很大的。我们看到有一些父母他们婚姻不和睦，造成他们下一代不羡慕婚姻。我曾经遇到一位年轻人，已经是适婚年龄了，我就问他有没有交异性朋友啊，他说没有，他说他一点也不羡慕婚姻，他说看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就知道了，带给他很大的一个影响，让他不羡慕婚姻。所以婚姻对下一代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如果婚姻美满的，他们的儿女也会期盼，我盼望我将来也能够有一个配偶是像我爸爸或像我妈妈那样的，真的会影响到下一代。特别最近有一些人他们做了一些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是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五点就是婚姻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一个社会如果是有稳定的婚姻制度的情况，整个社会的结构呢就是比较稳定的。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婚姻是稳定的，更多的已婚者在这个教会里面稳定的侍奉、稳定的生活，那这个教会就比较稳定啊。并不是说教会里面的单身就比较不稳定，而是说单身比较相对来讲它流动性会比较大， 或者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原因，所以教会需要有一家一家的这一些成员，能够让教会本身更稳定。假设说有些人，有些基督徒很想要侍奉主，那么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很重要了。圣经里面说，一个人若是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管理神的教会。所以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在我们一生当中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婚姻对于社会对教会都有稳定的作用，对下一代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基于这些的理由呢，我们需要有婚前的辅导。第二个理由就是从专家学者的研究这方面来看，肯定婚前辅导的价值。婚前辅导第一次被认为有价值是在1928年美国的妇产科学报，比较多是讲到生理上的预备，身体的健康情况是不是合适进入婚姻呢、有没有做婚前的身体检查啦，有没有什么传染性的疾病会影响到下一代啦，等等这一类的。到了50年代的时候呢，宗教出版社开始注意到婚前辅导不是只有生理上，而是有心理上的，有人际关系上的，有沟通的技巧，有情绪的管理，财务管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信仰也会影响到婚姻的关系，所以婚前辅导就有更多更多的面向加入了。 Aaron L. Rutledge 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在1970年代呢，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要认识性、爱、自我、两性的关系以及人格增长，最好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透过婚前辅导。几个礼拜或是几个月的婚前辅导所导致的人格改变，常常比婚后好几年所产生的改变还要更有果效。我真的是亲眼经验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人他们在婚前辅导中有好的辅导，然后去探索自我，面对两性关系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问题，在这个时候会呈现出来，然后去处理它，然后造成人格上的改变。最近对夫妻特别特别的谢谢我说，辅导他们的女儿跟他们的女婿的这个婚前辅导啊，结婚已经3年，现在已经有小孩，他说看到他们的改变，可以说婚前辅导是人生在这方面认识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一个人去认识有关于性、有关于爱、有关于自我、两性关系以及人格的成长，这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Rex A. Skidmore 他是一个社会学家，1976年他说婚前辅导仿佛是婚姻生活的防腐剂，婚姻或者是越来越成长越有意义越有价值，可是它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腐朽。所以婚前辅导好像是婚姻生活的一个防腐剂，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先接受婚前辅导的话，他就有心理的预备，知道进入婚姻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问题，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一些问题，对他们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让婚姻不会变得更堕落或者是降低婚姻的品质。再来是 Evelyn Duval， 他是一个家庭治疗师，在1964年的时候他说婚前辅导像建筑房屋的蓝图，建筑师建筑房屋之前一定要设计出一些蓝图出来，这个房屋要怎么样建造啦，就是按照这个蓝图的设计来建造。婚前的辅导就像是一个蓝图一样，给那些要进入婚姻的人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来经营，怎么样来建造，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婚姻的情况。再来就是 Howard Klimbell， 他是很资深的一个教牧协谈师，1975年的时候他说每个教牧人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婚前辅导。我自己作为一个牧师的职分，我深深的同意，深深的感受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在教会里面，如果一个牧师不做婚前辅导，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可能的结果就是教会的信徒产生一些婚姻家庭的问题，牧师就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善后、来收拾、来协调，意思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救火。 那婚前辅导就是一个预防事工，一个牧师如果在会友进入婚姻之前介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先给他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很好的教导的话，那对他未来的婚姻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可以预防将来发生一些严重不可收拾的问题，帮助他们建立更坚定更稳固的婚姻家庭生活，以至于将来有一天如果有一些家庭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想到要来找牧师。所以就是在这个婚前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介入的机会，那这也是我们作为教牧人员所应当做的事情。 Wayne Otis 他是一个实践神学家，在1975年的时候他就说，婚前辅导像是结婚礼服一样的必要。我自己认为它比礼服还更重要，因为毕竟婚礼的礼服只是穿一天嘛，但是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所以当然婚前辅导是更重要的。 Carl Rogers 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心理治疗师，他非常强调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同理。他用一个比喻来讲，他说如果福特或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出厂的有50%到70%在出厂不久就解体，就发生问题的话，一定没有办法抵挡公众的抗议，他们必然会采取断然的措施来改善这样的情况。今天婚姻50%到70%出问题，结婚一段时间就离婚，如果是这种情况一直发生的话，一直持续的话，难道我们不需要采取断然的措施来预防这样的情况吗？第三个理由就是因为传统跟现代的婚姻观有不一样的地方，甚至有冲突的地方，所以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婚前辅导。譬如说关于性的伦理道德的标准就很不一样，就改变了。古代的东方社会呢，我们非常保守，看重贞操贞洁的观念，对于婚前性行为婚外情这是绝对绝对避免的。但是今天男女两性的文化当中呢，我们看到性的泛滥，看到性的不道德的情况比比皆是，到处都有，甚至于这种性堕落的情况在年龄层非常低的少年男女当中就已经发生了。最近我有一次跟一个性教育的专家见面的机会，他就谈到说日本初中的女生受到那种浪漫小说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对两性的观念非常的开放，甚至于非常的泛滥，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子没有男朋友而且没有跟人家上过床，好像就是没有人要的感觉。台湾的情况也好不了到哪里去，我们也看到在大众传播里面一些艺人他们也是公开的承认他们未婚生子啊等等，并且引以为荣。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种两性的观点已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性的标准不同，离婚的比例也升高。我记得有一年我在矽谷那个地方去侍奉，有一个弟兄开车带我，在车上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矽谷这里的离婚率几乎是全美国最高的，那几年的离婚率都是78%，我们这几年经济情况很不好，所以大家就将就从78降到76。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离婚率不断的在升高。再来就是男女角色的改变，以前我们常常说男主外女主内，好像就是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呢，男性比较是照顾家庭的经济生活，在外面工作，女性呢比较多在家里面做家事照顾儿女。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社会环境改变，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也渐渐的高，而且男女平权的这种运动也是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很多女性呢喜欢到外面工作，甚至于因为经济的关系他们也需要到外面工作，所以造成双职的家庭是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在家庭生活里面婚姻生活里面当然会产生一些变化了，夫妻两个人都一起要往外面工作，回到家里面可能夫妻两个人要一起来协助来帮忙儿女的照顾啦教育啦啊，或是一些家事的管理等等。再来就是大家庭跟小家庭的变化，大家庭就是全家人常常都在一起，甚至于三代同堂，年轻的夫妻如果产生一些关系上的冲突啊紧张啊，长辈可以出来讲话做协调的工作，有时候看到长辈在场也不好意思在那边 闹得太僵太厉害，所以有一点协调的作用。而且长辈们总是一方面在传统社会里面是比较有权威，一方面他们也比较有智慧，可以提供一些解决处理的方法等等，所以这个对他们是有益处的。小家庭就是公婆没有在小家庭里面参与太多嘛，就比较少这个婆媳的问题啊，比较少岳父母的问题啊，介入小家庭里面。但是相反的来讲，小家庭夫妻两个人遇到一些问题，谁来协调呢？谁来提供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建议或是帮助他们呢？常常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才寻求外来的帮助。所以这些都是现代的婚姻家庭所面对的挑战，基于这些传统跟现代婚姻观以及实际情况所产生的问题，我们需要有好的婚前辅导。第四个理由就是婚前辅导可以避免很多错误的发生，能够带给婚姻家庭更好的果效。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做过一个调查，哪些人有做过婚前辅导啊，了解一下他们的婚姻状况。我真的发现有做过婚前辅导的人，他们有避免一些错误，有一些家庭甚至于在蜜月的时候就开始产生冲突，产生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就累积累积累积，到后来就越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还没有培养非常健康正常的沟通关系之前，已经产生了很多的破坏的效果在那里，日积月累，渐渐的看出问题就越来越大。如果有婚前辅导，就不会去走那些冤枉路，至少也会预期说在蜜月的期间、新婚期间可能需要去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预防。第五个理由就是对教会的事工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好的婚前辅导事工，对会友的灵命、婚姻家庭是绝对正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与牧者的关系会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假设一对将婚的男女要进入婚姻之前，如果牧者在这时候能够介入他们的关系里面，给予协助、给予帮助的话，这一对夫妻跟牧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更亲密了，当然更有信任度，比较容易敞开，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呢，就更能够信任。第二呢，也比较容易帮助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可以有全家的服侍。如果婚前辅导课程里面包括怎样过一个健康、讨神喜悦的家庭生活，跟教会生活的平衡这一类的主题，那么这对夫妻当他们进入婚姻家庭之后，他们就可以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基督化的婚姻家庭，全家侍奉。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生了小孩之后，他们就是在家里坐月子嘛，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教会，然后小孩慢慢大了以后，就开始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渐渐就习惯不来了。可是我也看到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小孩出生没有多久就带到教会，教会给他们祝福，然后从小带小孩到教会里面来。记得以前有一个年长的妈妈哈，她现在已经是祖母级了，她说他们家里有四个小孩，他们取名叫圣灵光照。他说那个最小的最小的，那我怀孕怀他的时候我在教主日学，所以他就在旁边，就在我肚子里面就在听主日学，生出来之后嘛，就放在一个小小的婴儿车在那边教主日学。长大之后这个小孩最爱主，侍奉主。看到说假设我们有好的婚前辅导，可以帮助这一些有了小孩之后还能够继续的来服侍神，对教会事工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就是做见证啊、传福音啊。有一些家庭他们在结婚之前对信仰可能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再一次整理他们的信仰，让他们跟主真的是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观念，譬如说结婚之后教会或是一些地方有办婚姻家庭成长营的，那里面就是要去参加，能够重新再被提醒。也可以告诉他们，如果教会有短宣的机会，将来你们也可以利用假期去参加短宣，一起去参加旅行，又可以侍奉啊，十一奉献的事上这个时候也可以教导啊，让他们看到真的是马拉基书所讲的，如果愿意有十一奉献，神真的会祝福。把见证讲出来，把神的话语教导出来，他们就从开始进入婚姻家庭的时候就有这个经济上的计划、财务上的管理，就会把十一奉献包括进来。所以这些对神的果都是会产生很正面的一个影响。第六个理由就是帮助男女双方的成长跟成熟。 这是我们传福音训练造就门徒的一个好机会。他们将要结婚的时候，他们要知道已经要成为一个丈夫，成为一个妻子，不再是一个小男孩小女孩了。男女两个人如果在灵命上悬殊太大，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差距太大，其实会产生蛮多的困难。如果在婚前辅导就被提醒被教导，将来他们也可以一起有灵修啊，一起来参加成人主日学啊，一起参加祷告会啊等等啊，这样灵命可以配合，可以不断的成长，也可以调整他们的期盼，使他们更切合实际。对于男女双方将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呢，难免对婚姻都有一些期盼，但是有一些期盼是不切合实际的，是过度的幻想。当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他们的荷尔蒙的分泌造成所看的都是美好的，但是有一天当他们实际上进入婚姻之后，那一个触电的感觉，那些美好的情况就回到现实，才看到对方的一些缺点慢慢的产生。所以事实上真正的婚姻一定不是像童话里面的，一定会有问题需要去面对，需要处理。再来就是学习改变自己的性格，使他更成熟。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跟他们的人格跟他们过去的成长有关系，那就是一个合适的调整的一个机会，使他们在人格性格上有所偏差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可以被调整。再来就是清楚自己的角色变化，并且适当的调整自己。我曾经遇到过一对夫妻，这个妻子很爱玩，而且他还是一个人要去玩，当然就产生问题了。你没有结婚之前，你的时间是你的，你的金钱是你的，但是夫妻两个人之后，那就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的嘛。要出去旅游啊，干什么啊等等，这些工作的时间、游戏的时间、上床睡觉的时间等等，都要彼此协调。所以这个角色上也是要更多的了解，已经是为人夫为人妻的角色，不再是单身的角色。当我们决定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清楚，我们会得到一些也会失去一些。譬如说你会失去某些程度的自由，譬如说你会得到有人陪伴，或者有困难的时候彼此帮助等等，那这个是要清楚自己的角色。还有就是认识将要进入婚姻的结构，以致有安全稳定的感觉。将要进入婚姻就要心理上的预备，生理上的预备，情绪上的预备，人际关系上的预备，才能够进入这个婚姻。当我跟你结婚的时候，你的家人会跟我建立关系，这是人际上的改变。所以有的人说，其实不是两个人结婚，是两家人结婚。就算没有住在一起，遇到过年过节也会有接触的机会啊。这种人际关系上的改变，这个婚姻结构造成的。再来就是学习沟通、表达、情绪处理的技巧。婚姻当中最需要的就是彼此有深度的沟通啊，这个是需要学习的。有研究统计，一个人在进入婚姻之后，要跟他的配偶能够达到一个有共识的沟通的模式，至少要7年。你看，不是那么容易吧？所以结婚头3年吵吵闹闹，其实是蛮正常的。慢慢慢慢就会渐入佳境，经过这个磨合期，然后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然后渐渐的能改变的改变，不能改变的接纳。渐渐彼此知道说，当对方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反应，我应该怎么反应。好，那这样的话沟通的模式才会慢慢的产生，每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的，你必须要了解你的配偶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沟通的模式。那我们刚刚就是讲到关于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婚前辅导，你看这么多的理由。